奉随是圣名开始我们安息日下午的聚会，请我们在线上的同龄们也一样预备心，和我们一起唱诗祷告来聚会，求主耶稣施恩祝福带领我们今天安息日下午的聚会，请唱诗赞美诗352首，赞美诗352首。我们在线上还有在教会教会的长老执事还有我们的长辈同龄们，大家安息日下午平安。今天下午要用黑板这个题目飘摇于众树之上和我们来查一段历史。这是在四世纪里面的一段，我们请看四世纪，我们请翻开四世纪第9章， 第八节，士师记第九章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第九节，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于众树之上呢？第十节，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吧。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十二节，树木对葡萄说，请你来当我们的王吧。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于众树之上呢？十四节，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吧。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告我为王，就要投注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浇灭利巴嫩的香柏木。那这一段圣经是约坦他在基利新山所说的一句话，一段话。那这个历史是在士师时代基甸的儿子们身上发生的。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说这一段的历史。那如果我们从刚刚所读的这一段，我们有看到几种果实，那这几种果实呢，是在圣地耶路撒冷迦南地常有的果实，那在圣经里面也常为引用的一些果实。如果我们看这个比喻就可以看到约坦他事实上用了几种果树来做引申隐喻。那这几个果实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如果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比喻是在指有些人有些人。那如果用果实来看的话，那事实上这一些果实是有它的经济价值的存在。那所以在第八节这里有说到说，有一树木要高一树为王，那这个就是在讲当时候这个约坦在对示剑人还有亚比米勒讲这一个话。那这个橄榄树在圣经里面，如果从创世纪来看的话，有记载这个橄榄树是从创世纪里面当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他先放了一只鸽子出去，那鸽子飞出去就叼了一棵橄榄树叶回来，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有记载橄榄树橄榄这样的一个水果，这是最早记载在创世纪里面的。那橄榄这个东西呢，是分别为有用的，是高经济价值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看摩西在出埃及以后，在会幕里面再点这个灯我们如果从出埃及记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七章 就可以知道这个橄榄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第27章，第20节，出埃及记第27章的第20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点灯然后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所以这个橄榄油要把它捣成油，然后点在灯里面。那如果从这一段圣经来看，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个橄榄油，把它比喻成这个希望。那橄榄油也预表着圣灵，也预表着这个灵恩。那如果从这个橄榄的价值来看，它的价值是蛮高的。那以我们现代健康的角度来看的话，橄榄油对身体也非常的好。那橄榄油也可以作为清血管的这种食物，所以它的经济价值非常的高。这一段圣经里面说有一树要高这个橄榄为王，那这个橄榄树他说不行，我要在神明面前作为供奉，也就是引用这样的圣经来解释。所以呢，橄榄树的橄榄它有它的功用，所以他说我不能止住这样对神明的供奉，所以呢，我不能当你的王，这个就是有一个引申。等一下我们会来查考这一段历史。那橄榄在圣地里面，我们如果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它的预表在。那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些东西，尤其是圣地里面讲到这一些水果，第一个我们现在有看到橄榄，那第二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刚刚有读到就是无花果。那无花果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在创世纪里面，在伊甸乐园的时候就有记载这个无花果树。在创世纪里面有说到，当起风，亚当跟夏娃他们因为吃了善恶果以后，知道自己赤身肉体，所以呢，他们就去找这个无花果树叶来遮蔽身体，编织成衣服，遮蔽身体。这个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最早记录到无花果树叶的一段历史。那无花果树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呢，事实上这些东西在中东那一带无花果树是没有什么高级，但是呢是很有营养价值，但是又很普通的一个水果。我们台湾这个纬度也可以种无花果，那这个无花果大概要种的地方就是在中部，就是有一点点海拔的地方，它是属于比较偏冷的水果。那在中东这里无花果树事实上只要能够保持一定的水分阳光很容易的长成。我记得我看到无花果，第一次看到无花果树是在纽西兰的基督城。那有一段时间呢因为也被派到纽西兰去协助圣工，到一个信徒家里面看到他种的无花果树。那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认为无花果树应该要长得很高， 啊，事实上不然。无花果树呢，如果大概在一个人高的时候，哈，那个果树大概就可以开始结果。啊，它结果是花出来的时候，果就从后面出来了，所以那个花开，其实果就开始长，所以感觉上它是没有花的水果啊，事实上是有。哦，上次看的时候说，哦，原来是花果同时开哈，所以还是要先有花，然后再有果。哦，那无花果树哈，它是很容易长，所以一棵无花果树可以长很多的无花果实。那去看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主耶稣啊，那时候在下到那个伯大尼的时候，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他为什么不能够开花结果？哦，他当时候也不是无花果树的时期。事实上，他的主耶稣是在引申在讲这个无花果树。那这个是什么用意呢？他说：“你如果不长果实的话，那你在这边就是白占土地。”哦，就是引申对到主耶稣曾经说到的一个比喻。哦，主耶稣说，在一个葡萄园里面，哦，他栽种了无花果树。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有讲到那个比喻，我们常常会忽略到一点，为什么是在葡萄园里面种无花果树？葡萄的价值高过于无花果。哦，那葡萄园里面竟然可以摘无花果，这就是主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在高经济价值的果园里面种上了比较低经济价值的无花果，就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就是树枝。但是呢，他对我们的要求也并不是说，哦，要让我们能够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葡萄园里面像葡萄一样，他要求你就像无花果树一样要结果。但是呢，这个园主来看的时候，哦，我们看那个比喻，竟然没有长出无花果的果实来。你在葡萄园里面竟然，哦，占了这个土地，那种了这个无花果，但是你没有结果，那所以主人，哦，就要把它砍掉。但是管园的说，没有关系，我们先把它土松开，哦，然后再放上肥，然后再把它盖回去，啊，浇上水，看，哦，这个会不会再长出，哦，水果来。那如果再不长出来的话，再把它砍掉。就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能够开花结果，能够有好行为，那当然就有价值存在。这个就是我们，哦，从这个主耶稣所说的比喻里面可以学习到的一个教训。那当然我没有说得很详细，是在于说，我们今天只是在谈这个果实的一个价值哈。那这个比喻在四世纪里面，哦，约谈所说到的这个比喻也是在讲，如果，哦，他要找无花果树来做他们的王，无花果说我也不行，我要能够结出果实来让人家享受，我的价值就是那样，我要做到，哦，有价值的，哦，就合乎我自己价值的事情来。那约谈讲完这个无花果之后，他又讲这个葡萄树，哦，那葡萄的高经济价值又比无花果更高，哦，葡萄可以酿出酒，酿出新酒，哦，来让人快乐。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葡萄是在，啊，挪亚时代，哦，挪亚他出了方舟以后，他就做了，哦，农夫，哦，做了园丁，他把这个葡萄种了以后，他把葡萄拿出来酿酒，然后就喝了这个，啊，自己园里面所出的葡萄酒以后，他就醉了，哦，这是，啊，在创世纪里面记载，啊，结果呢他就没有穿衣服，哦，然后，他的儿子，哦，韩来看到以后，就跟他的兄弟讲，哦，跟亚佛，哦，跟闪讲，然后他们就退进去 把衣服盖在自己父亲的身上，就不敢看的退出来。那挪亚醒了之后，他喝的这个葡萄酒醉了，醒了之后，他就咒诅迦南。那这个也是很奇妙的地方，韩做错事情，为什么是咒诅迦南？这个也值得我们去参考。那从这样来看的话，葡萄也有它的经济价值存在。那当有一树要就是请这三种果实来做他们的王，他们说不行不行，我有我们的价值，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事。那后来这个有一棵树呢，他就再去找荆棘。哇，那荆棘是什么都不会长，它就是荆棘，是一个无用的。这个就是在比喻亚比米勒。那他讲了这一些话之后呢，这个荆棘很骄傲，就说你们如果立我为王的话，那你们就要臣服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天上掉下来把你们全部毁灭，像香柏树一样。那这个就是一个骄傲，那这个就有它的含义存在。那这个故事的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四世纪的第九章第一节。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这个故事有很好的意涵在里面，我们可以来查考。我们请看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主全家的人说，请你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第三节，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给他们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色克勒的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这个钱然后买了一些肥类来跟随他。他往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兄弟耶路巴利的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第七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说，示剑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然后再来第八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说有一树要高要立他们来管理他们，他就去对橄榄树这样说，请你做我们的王，就是这一段的历史。那约坦为什么要讲这一些话呢？事实上他很清楚，当基甸在管理示剑人的时候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就在士师时代里面，因为基甸他就制服了这一些外邦民族，还有这周遭，让以色列人能够得以来敬拜神。那这个基甸他是士师，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耶和华基甸的刀就是这样的历史，他就拣选了人，然后跟这一些人打仗。那基甸他打完仗以后，他就管理了示剑人但是他年纪大了以后，他糊涂，他娶了很多的太太，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说众母舅事实上就是基甸的太太们 啊，这一些太太们所生的这个儿子，有七十个儿子，那所以他有很多的儿子。当基甸老的时候呢，基甸他又做了一个以弗德，要让百姓来求问神的时候，要就是用以弗德，以弗德事实上就是祭司胸前的这个牌，那这个东西呢，变成是一种偶像化，求问神并不需要这样。那所以呢，以弗德立了，在以弗德在在这个地方叫做我们看第二十七节第八章的二十七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厄弗他，要以色列人来这里拜。那这样变成是敬拜偶像了，因为基甸他老了，他没有再依靠神的那种心智了。啊，所以他的众子起来之后，他七十个儿子就在管理这一些地方的行政事务。那亚比米勒呢，他也是他的骨肉，他想立自己为王。那事实上他要立自己为王的时候，他心术不正，他就去跟他们说服。那说服以后就有人来听他的，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他想要自己为王，然后呢去说服说我们都是骨肉你们希望七十个人来管你的，还是由我一个人来管理你们那这一些世界人听了，我如果要七十个人来管我们，那不是管不完吗？那倒不如一个人管就好，所以就归顺了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的心并不是这样，他那时候呢，他的心就是想为王所以约坛就用这样来比喻亚比米勒，你只不过是个荆棘而已你根本不是就是像人家讲的多有才华，或者是你多有恩赐，你只不过是荆棘而已，你也不像橄榄树，你也不像无花果，你也不像葡萄你只不过是荆棘，就这样来对这些世间人这样来讲。那他登上基利信山讲了这些话以后呢，事实上世间人也有听下去。在这一段历史里面呢他就在讲说亚比米勒这个人因为心术不正所以在当他说服了世间人来听他的话以后，他就拿了七十色克勒的银子，还是从庙里面拿的，就是从厄弗拉这个城的庙里面拿了七十色克勒，他拿了这七十色克勒去买了一些匪徒买了一些匪徒来跟随亚比米勒。那这些匪徒呢，就把这个基甸的七十个儿子就抓了起来，然后把他们杀在磐石上所以他就自己立为王只有约坦逃掉约坦逃掉就讲了这一些话。那这个话讲完之后呢，事实上神很不喜悦这个事情，就让这个虚假在世间跟亚比米勒之间存在，然后世间人呢就用虚假来对待亚比米勒所以在这个对待亚比米勒之间呢，他们之间的虚假阿谀我诈之下，神让他们国中不平安的三年，就是这样不平安的三年这就记载在后面。那这个历史也事实上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看整个这个历史的演变当中基甸他在管理这一些事件这一些情形的时候，他刚开始他打赢了他就求告神，但是慢慢的他也好像成为一个首领一样，然后慢慢的就没有再依靠神，反而是借着这个以弗德在这个厄弗南这个地方，在树立在那边要求问神的事情就先来这里，那这个就已经把神偶像化了这就是我们时常会看到有很多的民间的传统信仰，他会把 这个庙宇里面就供奉了一些神明，那这个神明呢就成为他们求问的对象。那所以基甸把这个以色列百姓带领到一个没有拜神的一个境界里面，然后再来他死了之后，他七十个儿子又起来管理，这都已经变质了。事实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从约坦在讲这一个比喻当中，他引用了这个橄榄、无花果或者是葡萄，这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如果从新约来看，主耶稣常常用这三种水果来做比喻。我们如果去想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信仰。哦，小弟是这样的认为，当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约坦所说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想，我到底是橄榄树的这个果实啊，还是我是无花果树，比较没有价值，但是我一样可以让人家能够来享用，我也有我的价值存在，哦，要结果，哦，让人可以享用。那或者像葡萄，哦，一样也可以造就人。那这一些水果呢，事实上就引申我们自己今天在教会里面一样的事情。我今天我有多大的能力，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哦，然后我就可以拿我的恩赐来造就教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也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么讲，他说，哦，我们要造就教会就要求得，哦，造就教会的恩赐，哦，那当然这个可以向神来祈求。那我们今天，哦，如果说我们没什么恩赐，哦，当然不是像约坦在笑亚比米勒那样说你只不过是荆棘而已，我们今天也不要变成是荆棘，但是呢，我们可以想想自己可以做什么样的贡献，可以有什么样的贡献给教会。今天有恩赐的人，哦，他好像橄榄一样能够在教会里面发光，好像那个灯台在那边点灯一样，哦，永远不灭，而且可以烧出馨香的亮光来，哦，然后可以供奉在会幕当中，那这个就是你的价值。那当然你也可以像无花果，虽然没有 很高的恩赐，或者是我们的恩赐也是平平，但至少你也有果实可以让人来享用，对教会也能够有所造就，当然不是很高，但是也像无花果一样也有它的作用存在，那所以呢也可以让人家来享受这个甜美的果实，也是对教会的一个造就。像葡萄，哦，可以让人快乐，当然就是有它高经济价值存在，那所以如果用这个比喻来看我们自己，然后再看到亚比米勒最后，哦，他竟然收买了，哦，这个毁徒，然后把七十个兄弟杀在这个磐石之上，骨肉相亲，为的就是成就自己的荣耀，哦，成就自己当王的虚荣，哦，的这种野心。那看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人当有权力欲望的时候，他想要为大，他想在一个地方能够成就自己的丰功伟业，那这个就变成要有很多的野心。那如果我们把它想回，用这个比喻来想回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自己的团体，在我们的团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可能产生这一种荆棘的人出来呢？没有造就整个教会，反而变成是要飘摇于众树之上的人呢？或许也有，哦，那我们要小心，也要提醒自己不要变成那样的人。那我们看完了，哦，他的野心，他不但拿了七十色克勒收买了毁徒来，哦，杀害所有的众弟兄，那成就了他自己。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哦，我们来看看在新约教会在新约时代，好，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在拔摩海岛的时候，他在那边，哦，被流放，但是呢神给他看了一些异象。我们请看启示录我们请看启示录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十一节，我们从第十节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然后要打与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这七个教会。他所看到的异象就是这七个教会。那约翰长老在拔摩海岛看到这七个异象，七个教会的异象之后呢，他写下了他的感想。我们再请看他所看到的，我们来看第十七节，这里就写到约翰长老呢，他看见了以后，他说我一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就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约翰长老看了这个异象，他扑倒在地，吓死了。原来他看到教会的软弱，他看到教会的变化。那时候他人还在拔摩海岛，那这个七个教会呢，是在爱琴海岸的七个教会，有三个教会是靠近海边。从这个教会来看，它是有顺序的哈。以弗所是在海港边，约翰长老要被流放到拔摩海岛的时候，是从以弗所被载出去的，然后再到拔摩海岛丢在那边。那这个爱琴海爱琴海岸的第一个教会是底下，就是以弗所，以弗所这个海港啊，往上走，第二个教会就是士梅拿教会，然后再往上走就是别加摩教会，然后再往内陆走就是菲拉铁菲，然后再来就是推亚推拉，然后再来就是菲拉铁菲，然后再来老底加，这七个教会刚好成为一个大概是90度的一个弧形。三个教会是在沿海，四个教会是在内陆，然后这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外邦的福音中心，是往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中心。那在使徒时代有三大福音中心，一个就是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一个就是在安提阿，另外一个就是以弗所。那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就是福音的一个很有一个就是造就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好教会。但为什么约翰长老看到以弗所教会的软弱，看到然后他吓死了，他趴在地方好像死了一样，就是因为他看到以弗所教会失去了爱心。好，那为什么会失去爱心呢？他就有讲到在这个地方呢，有尼格拉一党的人，也就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想要把持权势的人，就好像一个荆棘要超越橄榄超越这个无花果，超越葡萄，他想为大为王。所以尼格拉一党的人就在教会里面，但以弗所教会的人也不喜欢这一些人。所以就是说比较可喜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也是痛恶这一些痛恶这些尼格拉党一人一群的人。那这个尼格拉是谁？我们就要看尼格拉，就是在使徒时代当 十二使徒呢在管理教会的时候，那因为信徒太多啊，就有一些信主的外邦的一些寡妇就没有分配到饮食，没有办法跟一样犹太人一样就是得到一样的待遇，那他们就有一些抱怨，那使徒就认为说我们是以福音为我们的职责，我们不是来管理饭食，所以在使徒行传那边就有写到，他们就拣选了七个执事，那这个七个执事当中有一个就称为尼格拉，那他是进了犹太教的尼格拉，事实上就是在写他就是那时候他已经进了犹太教我们可以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就有写到这一个记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当他们就选好使徒就跟众圣徒祷告之后呢，他们就决意从中间选了七个有好名声啊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来管理这一些吃饭的事情，那大家都很高兴然后就选了这个斯提凡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然后再来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安提阿人尼格拉这里就有讲到说他是进了犹太教的尼格拉，那尼格拉是外邦人信主他是在安提阿的外邦人，他是希腊人，他来信主，信主之后呢他认为应该要守旧约摩西的律法，他认为要更严谨所以他也觉得说要像犹太人这样的严谨的话，那我们所说的就是特别的那种对信仰特别要求高的人，高道德标准的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也不尽然，就是用圣经做不到的，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像文士一样说得到做不到，高道德标准其实他事实上心里面不是这样想，叫人家去做但自己一个拇指都不动，有这样的信仰但是呢没有这样的行为，说得到做不到。那尼格拉一党的人就是要求这种高道德标准，所以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约翰长老看到这个异象，教会里面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会造成教会失落了爱心，也就是说对立之下可能就失落了爱心。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当一个人有野心有权力欲望的时候，我们不要看他嘴巴所讲的，事实上要看他所做出来的嘴巴大家都很会讲要祷告要求神，但事实上社会上并不是能够像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事实，有时候不太可能，我们要贴近于一个实在的信仰，那这个信仰就是你做得到才可以来讲出来，那有些人他做不到，但是他很会唱高调那这个高调就变成别人的负担当然我有讲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的话，我们事实上要自己去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我今天像我是橄榄的话，那我像我橄榄当然能够做到很好啊能够荣耀神啊那橄榄当然就是供奉在会幕当中成为一个灯能够照耀别人当然这很好啊那你要能够合乎自己的能力，我可以成为无花果啊可以让人家受益，我也可以成为葡萄让人家快乐，那我不能成为荆棘啊，但是变成荆棘为王所以亚比米勒他为王，他结果把所有人七十个兄弟杀死，变成立他为王，而且他是用七十色克勒是庙里面拿来的买通的匪徒来杀死这个基甸的七十个儿子，所以约坦他明白，所以他就起来告诉世间人你们被骗了不是这样的， 你们看到的情形，你们要好好的去想。啊，所以呢，就变成教会里面，哦，我就再引申回来，教会里面就有欺骗，哦，诡诈的事情发生。那当然，约翰长老说以弗所教会他所看到的就是怕这样的情形，哦，那所以他看到尼格拉一党的人看起来是很敬虔、很爱神、很爱主，但他把这个敬虔爱主变成是一种挟制信徒、挟制一个信仰的一个工具，让别人没办法守。哦，有时候讲的话过于敬虔，哦，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呢，我一定要讲到这样，哦，让别人很难守。那这样对信仰有帮助吗？没有。我常常也在想，今天也在跟执事在讲，我们来教会快乐吗？如果你来教会不快乐，只是一个信仰而已，让自己钉在那边，没有快乐，在乎别人的看法，在乎别人的想法，对整个教会来讲，这个教会已经失落了爱心了。所以这就是约翰长老在异象里面看到的第一间教会。好，那这个教会他所看到的第一间，哦，他又看到了第二间，哦，他就说士梅拿的教会，哦，他说你看起来是贫穷的，你却是富足的，你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所以看起来像犹太人，好像门徒，好像使徒一样，哦，非常的敬虔，有敬虔的外貌，违背敬虔的实意，但他们不是，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撒旦是什么？说谎的，哦，说谎跟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那在教会里面如果有说谎的人，那事实上这个教会就跟撒旦会一样啊，哦，撒旦就是要用谎言来欺骗人，要寻找，哦，这一些可以欺骗的，那所以用话来欺骗信徒，哦，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很谨慎。约翰长老看到第二间教会，哇，原来是有撒旦一会的人在教会里面，那这个教会也就充满着谎言，哦，所以神对待这个亚比米勒，哦，四世纪里面所说到神对待亚比米勒，最后就是用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哦，让他们充满着冲突。我们可以看这个结论，哦，我们来看四世纪第九章，我们请看二十二节。四世纪九章二十二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三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四件人中间，四件人就用诡诈带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利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哦，归于帮助他被杀的弟兄啊四件人。所以教会里面就产，不是教会，哦，就他们之间就产生了这种诡诈。那不诚实，对待不诚实，那当然就是诡诈。所以我们常常求神说，不要让诡诈在我们的旁边发生，就是箴言里面所说的向神来祈求，我们要能够诚实，让虚假谎言离开我们。那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要避开这样的事情。所以当约翰长老看到这七教会的时候，这个不是刚开始设立教会的那个样子。约翰长老在拔摩海岛被流放了两年，那在这两年当中神让他看的异象一样一样的看，所以我们看启示录写没有顺序，他只是看到什么写什么，这是神跟约翰长老讲的，你看到什么你就记录下来，所以他看到的都是一段一段一段的记录，好像没有前后顺序。他第一个就看到这样，教会里面就失落了爱心， 因为什么呀？就是有谎言，有些人要在教会里面为大为王，所以荆棘掌权，啊、哦，让啊、哦、整个这个啊、哦、国家里面就充满了诡诈欺骗。所以我们要稍微想一下，在教会里面，当然就是要能够啊、哦、用诚实来互相对待。教会里面要的就是诚实，如果不是诚实，那你信主没有意义。拜神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不要有任何的利益，不要有任何的好处在里面。如果有利益有好处在里面，那这个教会就会充满着利害关系。那利害关系不要在教会里面，你出去外面做生意就好了。在教会里面还有利害关系，那就是不是属灵的团体了。我们要避开这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段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节，事实上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不要成为这种荆棘飘摇在众树之上，要我们就成为橄榄，成为葡萄，或成为无花果一样，这对人才有造就。教会里面如果像约翰长老所看到这样七个教会的情形，那真的是可悲，难怪他要趴在地上哦，吓死了，要避开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小弟引用这一段的哦，这个比喻哦，他所说的比喻来让我们也稍微思考一下，我们要避开这些事情，要避开谎言，避开虚假啊，避开不要把自己的高道德标准或者是自己有虚假的表面放在教会里面，让人家来认为说我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日久见人心，你的行为做到最后人家还是看得出来。那当然一时之间没办法看到，但时间一长真假就明白。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当然或许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但是慢慢慢慢的会体会得到。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教会，让在教会在末世这一段时间哦，虽然疫情很严重，或许会更严重，但我们的信仰要能够慢慢的改变哦，心里一天一天的更新，也不要为了哦教会里面的一点点的小的利益，或者是哦为了要一些权利然后来教会，那这样你不快乐哦。那你如果活在别人的这个哦赞美荣耀之下，才能够持守住这样的信仰，你也不快乐。所以来教会是喜乐的，来教会是实在的，没有那么难守哦。你好好的去想，尤其是现在实体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哦表现自己能力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实实在在的心，主必悦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好的看自己的信仰，保守住自己的心，归向神，这个才是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依据。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造就教会，能够造就教会的益处，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遵守的本分。愿将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神。我们再来唱诗201首，我们要追求这永远的荣耀，追求永远的荣耀才是我们信仰最要去追求的。我们唱201首。荣耀，
上